圣灵施行救赎第85讲，我们现在来到信心和确据这一段的尾声了。讲完了卫理宗之后呢，伯格夫最后加了一段，就是说改革宗神学家在这方面在讲到，究竟信心包含确据吗？还是信心不包含确据，确据是另加的？这个问题上他们采取不同的意见，那这点我们陆续的都已经看到的。加尔文和他的继承人比沙，还有早期的清教徒的神学家巴金斯 Perkins 是主张了信心就是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在基督里的应许，所以当然信心就包含了确据，甚至乎确据是信心的本质之一特点之一。那另外一派呢，特别是巴金斯的学生或者继承人阿姆斯 William Ames A-M-E-S， 然后他的观点呢也写进去威敏斯的信仰告白第18章的，他们呢就特别体恤很多信徒有真的信心但是没有这个确据的主观的领受，所以呢他们就会说信心并不包含确据，你有了信心可能上帝要或者肯定上帝要考验我们的信心一小段，通常一大段的时间，然后呢才会有这种充分的信心的。那伯格夫呢也会说那种充分的成熟的确据是真的信心有了之后才会有的，就是信心会成长所以大体上他们在这两种的意见之间徘徊的。好，我们来看伯格夫怎么说改革宗神学家的不同立场。改革宗神学家对这件事情就是信心与确据是持不同的立场的。许多的长老中的神学家呢，他们否认信心本身就包括了确据，甚至乎在改革宗圈子，也就是说呢，请记得伯克夫是一个荷兰改革宗教会的牧师，那他说在那些长老中，长老中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苏格兰和爱尔兰到美国的叫做长老会，那从荷兰、德国、法国到美国的叫做改革宗，所以改革宗这个词呢，伯克夫呢很自然的就会用在那些荷兰、德国在美国、加拿大的后裔那个改革宗教会，所以他说呢，很多长老会的不承认信心包含了确据。那当然嘛，因为威姆斯的信仰告白是长老会的信仰告白，第十八章就说了信心不包含确据的。他说荷兰改革宗这边呢也有些人也是同样的否认信心包含了确据。那他呢就表明他立场了，他说亚伯拉罕凯伯就是写加尔文主义演讲的那一位他的一系列的演讲呢是收在中国出版那本加尔文传的下半凯伯的重要性是把加尔文主义整个的神学呢化为一个整体的宇宙人生观。再说一次哈，所以改革宗神学不单单是讲救赎论的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的，凯伯特别给我们勾画出一个对文化、对哲学、政治、社会等等各方面的含义，称为 World and Life View 人生宇宙观或者宇宙人生观。凯伯还有巴文科，那这个巴文科呢 Herman Bavinck 也是20世纪初的一位很重要的神学家Bavinck 巴文科的系统神学呢 Reformed Dogmatics 改革宗教义学呢就终于在最近这几年翻译成英文了，以前呢只有一本浓缩版中文是基督教神学，赵忠辉牧师翻译的巴文科。 Voss 霍志恒也是荷兰后裔的，不过呢他多年来从1893年呢在美国的普林斯顿神学院就任教圣经神学教习或者是圣经神学讲座，英文是 chair 一张椅子位置的意思是教习。那霍志恒 Gerhardus Voss 有另外的名字会翻成不同的中文的名字，他的儿子是卫斯道很多改革宗出版社那些的圣经书呢，圣经注释书呢是霍志恒的儿子 Johannes G. Voss， 他的 卫士道的名字 Johannes 是欧洲文字的约翰，然后呢他的中间那个名 G 呢就是跟他爸爸的 Gerhardus Voss。 好， Gerhardus Voss 霍志恒呢就是写圣经神学的那一位是讲到我们要从每一段的救赎历史来看神说了什么，神启示了什么，那这个叫圣经神学。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霍志恒是第一位被神学院委任为专门教圣经神学的教授，1893年普林斯顿神学院。好，伯克夫斯说呢，凯伯这位1900上下的荷兰的首相和大学校长和系统神学家，巴文科荷兰的系统神学家，霍志恒这位圣经神学家，他们呢正确的认为，他们正确的认为呢，真正的信心既然包含了信靠，就会有一种的安全的感受伴随着的，虽然这个安全的感觉程度会有高或者会有低。那所以呢你看呢，伯克夫呢基本上是跟加尔文那边的不太跟阿姆斯或者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十八章的那个立场的。前面伯克夫说过，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并不说，并没有说，并不是教导说信心不包含确据，但是我是不同意的，你自己去读第十八章你就看到了。好了，这里呢这几句话它说明了加尔文那边的意见是他所采纳的，但前面一句他说很多改革中和长老中的神学家呢不承认这一点的。好，下面呢他又回过头来给一个中途站的一个居间的一个的说法，他说不过呢还有另外一种的信心的确据是透过反省而来的成果。他意思就是说呢，是的，真正的信心呢就有确据的，但是呢有信心的人呢他也会自我省察他的内心，这种的省察会结出一种果子，就是信心的确据。他说我们有可能呢将信心本身当作反省的对象。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呢他当然会反省默想，他会默念主耶稣基督，他会默念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他会默念神的大爱大能等等等等，但是基督徒会省察自己的罪，看自己有没有好好的悔改。那既然基督徒呢会反省神的应许，神的约，耶稣基督救赎大功等等呢，他当然就有可能呢会反省他自己的信心，我有没有真的信心啊，我的信心强还是弱啊。那这种的反省所带来的可能是一种主观的确据，主观的伯格夫呢我感觉到他有一点点贬义的说是啦，你假如自己反省自己的信心的话也会带来一种主观的确据，这种主观的确据的感觉呢并不属于信心的本质，就是不是信心的本身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里呢，我们从我们自己生命中所经历到的，就是当我们生命中经历到圣灵在我们心中在做工，我们经历到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是真的是有的，那我们会这种会带来一种的确据的感觉的。那伯克夫他自己呢写了一本小小的书，就是叫做信心的确据我忘记是1928年还是38年出版的我曾经见过这本的小书假如各位在网上去买伯克夫的信仰神学，它是一套的 啊，有系统神学啊 ，systematic theology， 有基督教神学概论 ，a manual of Christian doctrine， 有基督教教义概要 ，a summary of Christian doctrine。有时候呢，他也加了这本小小的，信心的确据在里面的。好，他说呢，确据是信心的本质。不过呢，我们可能会反省，有这种确据的主观的感觉，那个就不是信心的一部分了。好，我们来读看他引用的经文哈，《约翰一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请来读来。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罪。唯悔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那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第十节，若是爱弟兄的，就是活在光明中，不会半点。那这里呢，伯克夫认为这个在光明中就是某一种的确据啊，因为他信心带来活出真的爱，所以他就有这种确据，他是住在光明中的。我是这样看他这样引用约翰一书第二章的。好，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第三章九十十八十九节来。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
那你看哈，我们的心可以在神面前安稳。第十九节，约翰一书第三章，这里呢是有这种的确据的一种的意味的。因为到了第二十节呢，二十二十一节呢，约翰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特别最后那句哈，我们的心可以向神坦然无惧，这个就是在讲一个清洁的良心，坦然的良心，无亏的良心。清教徒说好的良心，再来哈，坦然无惧的良心，清洁的良心，圣经说无愧的良心，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啊，听到说好良心，或者良心就是应该这样运作的。那不是说这个人不犯罪，乃是说他在神面前很安稳，坦然无惧，这个就是确据嘛。啊，我们来看啊，约翰怎么说？他说，凡是从神生的，就不，英文是 continue to sin， 不犯罪，不是说他不会犯个别的罪，这个犯罪呢是简单现在时，就是他不会停留在持续活在罪中，或者陷入在罪中而就不自拔啊，不是说不犯罪。那我们知道约翰一书就算是在第一章七八九十，第二章一二就已经讲了吗？我们若认为自己是不会犯罪的，是自欺欺人的啊，是称上帝是撒谎的，当然我们会犯罪。所以我们读圣经不能断章取义，也劝弟兄姐妹不要断章取义。所以这里说凡从生的就不犯罪呢，是指不陷在啊罪中而不能自拔，是在一种持久在罪的里面，因为神的道在他里面，他也不能持续的在罪中，因为他是由神生的。由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那你看呢，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这里就是在给我们一种得到确据的方法。用清教徒的方法来讲，就是 practical syllogism， 实际的三步推理法。什么叫做三步推理法呢？很简单，事实上我们读经都是这样读的啊，差不多全人类都是这样读经的。这里说， 譬如说下面，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用另外一个例子好了，我们来翻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好，这个叫做三步推理法的第一步啊。圣经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第一步。第二步，我有神的儿子，我有主耶稣，我接受了他，我在他里面，因此第三步我有生命。那我们岂不是这样读圣经的吗？很简单的，圣经说什么我们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如此，对不对啊？这种的好像说得救的考验或者说推理呢，是约翰一书特别特别多的。譬如说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这第一步，约翰一书二章三节。第二步，我遵守他的诫命吗？哦，是的，我软弱，但是我的内心是全新的定义要遵守他的诫命的。好，第三，是这样子的话呢，我就能够晓得我是认识他的，我就有得救的确信，晓得啊，我是认识主耶稣的。第三节那个他呢，你从上下文来看，从第二节来看是指主耶稣。第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这个第一步。第二步，我遵守主道吗？哦，好，我遵守。三，因此呢，我爱神的心呢是在我里面完全的开花结果的。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神爱我，神对我的爱也是能够完全的彰显。因为这里这个 love of God 呢，神的爱呢，他没有说明是爱神的心还是神对我们的爱啊。约翰写书呢，很多都是一些的名词而不是动词，所以在中间的介词呢，我们要去解释究竟他是指爱神的心还是神爱我们的心。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所以呢，凡遵守主道的，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所以顺服遵行神的话是得到得救确据的一个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罗马书第八章啊，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的灵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知道圣灵会为我们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的得救做见证的。另外圣经多处的最明显的之一呢，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我们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抓住这个应许咯，记得吗？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都是真实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应许的一切的保证，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啊。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总结起来啊，现在我们总结的是威姆斯的向高法第十八章的说法。第一，我们要相信，要抓住圣经的应许。最明显的经文之一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认自己的罪呢，神是信实的公义，所以我们要相信，要抓住神的信实，这个是得救的确据的其中一个途径。第二，罗马书八章十三到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灵或者我们的心同作见证的。那这个呢是奥秘，但是呢是能够感觉到的奥秘啊，不像重生，重生是你要重生之后那个果效才感觉得到。那这个圣灵的见证呢，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说，是的，你是神的儿女啦。再来哈，第一，圣经说，圣经应许，我要抓住。第二，圣灵在我的心里面说，你是属神，是神的儿女了。好，第三，这个圣灵的内证，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见证呢，会导致我们活出真信心来，就是爱，就是约翰一书讲很多的啊，遵守主的道，爱弟兄等等。那这些呢，就是圣灵在我们生活中啊，或者灵命和生活中呢，所结出的诸般的恩典的果子。再来哈，第三，就是圣灵既然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心中做见证，圣灵呢 就会让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结出果子来。这些果子呢我们可以说是诸般的恩典，新教徒喜欢用复数诸般的恩典也就是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所说的，你们要在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长进。好，再来。好，所以呢，第一，神的应许是可靠的，因为神是信实的，你要抓住，你要得救的确据吗？你要抓住神的应许。第二，你想要有得救的确据吗？我圣灵会在每一个真的信徒里面做见证的，所以你要体会，要求圣灵把这个见证更活的更真的显明在你心中呢，也你要感谢圣灵他本来就是做这件事情的，你要相信领受。第三，圣灵在人心中做见证，人就会活出诸般的恩典，也就是接触圣灵的果子来的。事实上呢，这种 B 型的清教徒就是不认为，那 A 什么呢？ A 就是加尔文派的他们说信心就有确据了。这种 B 型的说真的信心不一定包含确据呢， B 型的清教徒呢，他们也分两派。第一派呢是说得救的确据有两个根基，一个就是神的话，第二是圣灵的内证，完了，讲完了。当然圣灵呢会让我们结出果子来的这个第一 B1 型里面第一种。 B 型里面第二种呢就是说，不是的，是三方面，是神的话的应许，第二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内证，第三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结出的果子，就是遵守主道的等等，我们就会晓得我们是认识他的，是属他的等等。那我们为什么要知道清教徒呢？就算是第二派都分两种呢？那这跟我们牧会有直接的关系的。 B 型的第一种就会说，你信主了你要来申请受洗加入教会做一个领圣餐的基督徒，你心里相信真的相信有圣灵的内证，你口里承认，你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已经离开罪悔改信主了，口里承认好我们也看你没有什么你没有犯什么罪是让教会的名蒙羞辱的，好，我们用爱心的判断接收你可以受洗，只要你已经受婴孩洗礼的话接纳你做一个领圣餐的会友。那 B 型的第二种的呢，就说是的，你心里相信吗？相信，有圣灵的内证。二，你口里有人承认你相信神的应许，也愿意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好了，现在请你讲你重生的见证。那从浸信会福音派那种说你一般都不想听到你是在怎么情况之下知罪认识主耶稣做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从这一派一直到所谓重生派，我们外人常常控告他们说你必须要哭七天三天等等或者真耶稣那种的宗教要洗礼的时候浸的时候看见水变成红等等，不论是怎么一个现象呢，有些教育就是要抓住一些的标准，你要经历到这些东西才算是真的信主了。我再说这种 B 型的第二类的牧师们呢，他就会比较紧张，要抓住信徒呢有一种得救的生命上的表达。那就是你要要求多少呢？你要求他 OK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参加你的洗礼班两个周末 Alright 好，有些呢严谨一点，你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参加洗礼班六个月，更严谨的你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好像早期教会参加学道班三年才能够给你洗礼领圣餐，或者呢你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有些呢在中国比较极端的譬如说马可楼，你要跪在哥哥姐姐面前认罪祷告你做门训的对方要跪在你面前认罪祷告，我觉得那个是太过分的强调那个传福音的人的权柄，我们是没有权柄的，我们不是天主教的神父，但是中国的确有这种的做法跪在哥哥姐姐或者传道人面前认罪，再进一步要哭三天哭七天再极端一点洗礼时候要看到水变成红色的所以有这么多不同的清教徒到了美国的时候呢， 他们有一个口号，不是长老中的，是宫里中的，叫做 visible saints， 能见的圣徒。一个真的圣徒呢，是别人可以分辨出来的。那究竟你要要求多少呢？那整个改革中长老会的大家庭呢，有的就是要求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有的要多一点啊，在教育方面要上洗礼班啊，两个周末啊，三周六个月，一年的12岁的时候的要理问答班，那个是很正常的，对小孩子来说，就在长老会里面的小孩子就是上一年的要理啊问答班，然后呢再问他的信心，还是你要抓到一些啊行为上别人能够看得到的。哦，对，还有一种就是聚会所或者呼喊派的摸你的灵啊，这个最主观的了，你摸到别人的灵，就是说听你的祷告或者讲道，他来判断哦，你有没有圣灵？哦，这个人没有圣灵啊！你在家庭教会培训都完了第半天就请你走了啊！我摸不到你的灵，你的灵啊不是从神而来的啊！所以你究竟要做多少才让教会承认你是一个真的信徒，是属于耶稣基督呢？那给我们看见呢，在改革中一直到改革中以外，甚至说福音派以外的极端异端，都有各种不一样不同的要求。我们就要懂得学习，要谨慎一点了，啊，要智慧一点。总的来说，要做一个有智慧但是有爱心的判断，而且教育、教育、教导、教导再教导，教育、教育再教育，劝勉、劝勉再劝勉。